香港专家说，另一场病毒大流行将死四亿人。专家说，中国比大家想象的更依赖美国技术。美密苏里州以华人服务中心为中共警察站，法轮功720游行，纽约居民说，一起反共真是好了。孟加拉学生抗议爆致命冲突，上百人丧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21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香港微生物学家袁国勇表示，另一场病毒大流行不单止不可以避免，而且可能造成比中共病毒更严重的灾难。据法新社19号报道，袁国勇在香港玛丽医院受访时表示，公众和世界领导人都必须承认，另一场大流行将会到来，而且可能比你预期的要快。袁国勇在这间医院工作和教学，他的团队曾经参与研究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病毒威胁，包括协助芬尼和鉴定 SARS 病毒。他警告说，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更加关注国家或地区利益，但迅速变化的气候和新出现的传染病应该是首要任务，这些不应该被忽视。我认为了解中共病毒的起源是关键，呼吁以非常公开透明的方式正确展开调查，这样可以为未来的疫情预防提供经验教训。袁国勇还对他预测的另一场大流行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他说，这次可能有4亿人死亡，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数字。早在今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出席科索沃世界经济论坛时，曾经就 X 病毒发出警告，一种未知的病理现象可能导致比新冠大流行还要高20倍的死亡率。X 病毒是世卫组织在2018年采用的一个术语，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一个假设性代号，尚不为人所知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可能国际大流行。在这个之前，中国已经爆发了两场大瘟疫，并且蔓延到全球。一次是2003年的 SARS， 另一次是2019年的中共病毒。这两场大瘟疫在中国大陆造成巨大伤亡，中共当局却一直在度掩盖真实数字。2022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资料库大规模泄露，其中涉及中国10亿公民的身份信息。不少人猜测，这10亿人是不是当时真实的中国人口数量？如果是的话，说明疫情造成死亡数量惊人。2022年底，中共放开了疫情管控，之后中国经济反而迅速衰退，房地产一蹶不振。有人怀疑中国人口暴跌或者是经济衰退的主因之一。美国科技巨头微软19号无预警大死机，对全球商务带来突发冲击，对微软伺服器故障相关的话题亦因此冲上微博热搜。不少中国网民认为，这件事凸显了爆发美中战争，美国可能会因此瘫痪中国网络。专家指出，中国比大家想象更依赖美国技术。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故障造成了连锁性影响，不单止全球大量航班停飞，全球医院的医疗系统瘫痪，包裹和快递服务被迫中断，美国多州的报警电话甚至一度因此无法接通。在意外事件发生后，微软表示，这次技术故障是因为微软系统使用了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所提供的防范黑客与外部入侵服务，而 CrowdStrike 近期的更新软件就是这次故障的根源。 CrowdStrike 的 CEO George Kurtz 就此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公司已经发现并解决了问题，亦已经向他的客户发送了修复程式，不过相关的修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Kurtz 指出，该企业对这次的意外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深感抱歉，但这次事件并非一宗安全事故或网络攻击。 但在中国，微软伺服器故障有关的多个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很多网民表示，这次主要受影响的都是使用正版微软系统的外企。讲白了，就是正版出问题，盗版就安全了。CrowdStrike 基本上都是企业版才有，而且不能够面向大陆服务，所以基本中招的都是外企。针对中国网民因为使用盗版以及去美国化在这次意外中得到利多的观点，旅美资深媒体人王剑在接受阿波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盗版系统没有遇到死机，是因为基本没有加装 CrowdStrike 所提供的安全防黑客软件的缘故。其次，北京当局长期在这里推动科技去美化，但实际的效果其实很差。做得不好的原因是中国本土的产品不行，它的办公效率、它的使用效能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经济学家蒋敏华曾在每日信号上撰文表示，虽然中共高层认为金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大量投资可减少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是政府主导的研发支出，包括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并未带来重大科技突破，而中共保护知识产权的监管环境薄弱，治理方式专制，亦阻碍了那里的私营部门的创新。他指出，中共试图通过偷窃和威胁来获得外国技术，他表明他对目前的科技进步不满意，他明白科技进步放缓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在未来威胁中共的政治合法性。而中国网民关心的另一个议题是，虽然这次微软故障对中国带来的冲击不如美国，但依旧凸显一旦美中爆发战争，美国可能会为了战场上取得优势切断美方伺服器。网民说，打起仗来怎么办呢？现在知道了，想象一下，如果和美国打起来太可怕了。微软蓝白死机画面，大部分电脑系统行业受影响。针对美中爆发战争的可能情况，美国纽约美中科技交流协会会长谢家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微软故障是单一的意外事件，这种事件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我觉得民众不要走极端，不要用极端思维去看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故。不过，在美国国防产业工作的网络工程师 Simon 告诉阿波罗记者，如果美中爆发战争，美国政府要求微软切断伺服器的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的军事操作有部分很可能依旧是使用微软，就好像弹道分析系统等等。现在中共极力在这里发展云服务，就是想打造完全独立于美国伺服器。我认为中共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令它的政府体系完全不需要使用微软。目前中共的军事重点科技可能已经达到这项目标，但是好像一些政府部门提供的民生服务可能就尚未达标，依旧要使用微软的服务。蒋敏华亦表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拥有技术优势，中共如果和美国的直接对抗，将暴露了他在技术层次上的弱点，以及他对美国的巨大依赖。美国密苏里州疑似发现中共海外警察站正在调查一间华人服务中心和中共的关系，并进行了传唤。在17号，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传唤了圣路易斯的华人服务中心，因他违反了密苏里商品销售实务法，而且可能是中共的跨境警察站。据每日通讯报道，这间华人服务中心由中共统战部管理，试图影响他国外交政策，并收集海外情报。除了密苏里州，还有加州、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德州和犹他州设有分支机构。2018年，这些中心的人员会见了中共公安部官员，声称利用新技术在海外展开跨境远端司法服务。他们同中共统战部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关注。据调查，中共的公安部和统战部在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 设立了100多个海外警察站。这些办事处声称为海外华人提供护照服务，但是人权组织调查发现，他们主要的工作是骚扰和逮捕在美国的异议人士。2023年4月17号，美国当局逮捕了卢建旺和陈金平，指控他们在曼克顿运作秘密警察站。据知他们跟踪居住在美国和中共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士，并组织反对受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活动。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布伦皮士说，设想一下，纽约警察局在北京设立一个秘密警察站，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中共的海外警察站帮助北京强制劝返异议人士回国。在2021年到2022年间，有超过23万这类的海外中国人回国。美国国会以 Marsha Blackburn 为首的八名参议员已敦促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些华人服务中心。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5周年，这一天约有2000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在曼克顿的华埠举行了盛大游行，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游行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并表示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反抗中共太好了。一个当地居民 Ella Leon Salem 和男朋友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华埠的游行，游行的色彩、组织有秩序以及反共信息给两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Ella 说，她的父母就是从苏联逃出来的，看到大家走在一起，站在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真是好了，这个信息没得顶啊，我们知道共产党的一切罪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游行真是非常非常开心。这个信息是中国城以及全美国100%要的，美国人需要从这些人和在这里知道这个信息以及他们提倡的真善忍价值观。在游行沿途舞街卖野的居民 Magic Gathers 每年都看到这个游行，他非常兴奋，几次向游行队伍挥手，竖起大拇指。 Gathers 说，他们体现出团结的力量，我看到大家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家应该拥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人是不应该害怕自己的身份的。在华埠一间医院治疗痛症的宋医生，他几次走下来楼下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宋医生拿着手机边拍边赞叹，非常好看啊，非常漂亮啊，不单止颜色其次好，真善忍的信息亦非常好，全世界都需要普世价值。中国人在49年中共来之前亦是讲真善忍的，但是中共来了之后，中国人就变成假恶斗了。宋医生赞叹法轮功学员25年如一日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令中国人同世界觉醒。他说，法轮功学员太了不起了，不单止号召中国人退出共产党，摆脱邪恶，拯救中国人，还将真善忍传播到美国和全世界。现在你看，美国两党都反对中共了。宋医生脸上带着激动的表情，他说，我遇到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真的，他们都很温和、善良、真诚，他们真是有信仰的人，他们这个队伍非常纯洁，看到法轮功学员，我就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呢。宋医生最后表示，这样的游行越多越好，我看到觉得很兴奋，好像过节这样，我希望中共尽早垮台，我跟法轮功一起回国，希望在大陆看到这个美好的游行。这个星期，由学生领导的反对政府公务员招考配额的抗议活动，造成了至少114人死亡。政府下令全国政府和私人的办公室和机构关闭两日。在20号，持枪军人在孟加拉首都卡达空荡荡的街道上巡逻。鉴于该国局势，总理哈西纳政府宣布21号和22号为公共假期，仅允许紧急服务机构运行。当局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关闭了大学和学院。在17号，首都达卡大学 带住印有孟加拉国旗头带的学生在抗议政府工作配额的活动中高喊口号。学生示威者对政府公务员招考配额制度感到愤怒，全国爆发动乱。目前 56% 的政府工作是为特定群体保留的，其中最大比例 30% 是为参与1971年孟加拉解放战争的自由战士的后代保留的，其他特定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民族和社会经济指数落后地区的居民等。长期以来，这项配额制度一直受到批评，因为它排除了其他合格的候选人，而且如果指定的候选人未能通过招聘测试，就会出现职位空缺的情况。这次示威活动是自哈西纳今次第四次连任总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目前总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居不下。孟加拉的网际网络和简讯服务从18号起暂停，处于全国瘫痪状态，海外电话大多无法接通，而孟加拉媒体机构的网站亦无法更新，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仍处于非活动状态。路透社报道，南加州大学维特比资讯科学研究所网络与网络安全部门首席科学家约翰·海德曼表示，另一个拥有近1亿7千万人口的国家断网是从2011年埃及革命之后我们从未见过的激烈举动。孟加拉各地医院表示，冲突已经造成几千人受伤。达卡医学院医院在当地时间19号下午5点到7点之间接收了27具尸体，至到19号为止，除了先前报道的75人死亡外，北部城市朗布尔另有6人死亡。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内，警方发射催泪烟、橡皮子弹和投掷闪光弹，以驱散抛掟砖块和焚烧车辆的示威者。由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警方和其他安全部队无法控制抗议活动，当局实施全国宵禁，并部署军队命令他们在必要时直接开枪。法新社引述总理新闻秘书纳伊穆尔·斯里兰汉的话，由于当前局势，总理取消了对西班牙和巴西的访问。美国国务院谴责暴力行为，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上个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我们必须维护任何形式的言论自由，确保大家不会受到暴力侵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